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近日呢，墨尔本一座犹太教堂发生纵火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该事件呢被怀疑涉及恐怖主义动机。澳大利亚法律如何界定纵火罪与恐怖行为呢？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Oslo 澳合律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敏律师和我们聊一聊相关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现在我们的系统已经恢复正常哈，我们的嘉宾等候了十几分钟，包括我们的个别听众也等候了十几分钟哈，非常感谢您耐心的等待。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林律师您早。
早好，俊杰，听众朋友们好，
让您久等了哈。那么我们的节目呢，离不开我们嘉宾女士的支持。那么在这个节日快、假日快到来之前哈，我们的系统也是带来特别的节日问候哈。林律师，首先呢，能请您给我们简要的分享一下哈，有关这个澳大利亚纵火罪和恐怖行为的界定吗？就是尤其从这个近期的案例聊一聊。
嗯，没问题。那澳洲呢，不论是在联邦的角度还是在各个州的角度呢，都对这个纵火罪还有恐怖行为呢有所定义。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纵火罪。在澳大利亚1995年联邦宪法典当中呢，纵火罪呢就有专门的一个部分对于侵害财产罪呢进行了处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呢，纵火罪的具体量刑呢取决于案件的具体的情节造成的后果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等等。每个州呢和地区呢可能对于纵火罪呢也有不同的规定和量刑，因此在处理具体的案件当中，我们除了考虑联邦的刑法典之外，还要考虑各个相关的司法管辖区的这个法律规定。
这个像这个，抱歉打断您，就是墨尔本这个犹太教堂纵火事件啊，如果是说被定位为纵火罪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以州的法律为准呢？不是以联邦的法律为准的呢？
如果我们以州的这个法律来判断它的话，那它可能会引起这个故意或鲁莽的引起这个火灾或者这个大火，那它可能会面临15年到25年的一个监禁的行为。
那如果是比方说，最后是被界定为是这个恐怖袭击或者恐怖行为的话，这个量刑是不是就是不是以这个州法律是一个联邦法律来这个界定了呢？
对，因为他呢又是在犹太教堂当中进行了这个纵火行为，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刑法典当的话，我们还可以去推断他的动机是否有恐怖行为的构成要件，比如说他在推进某种政治、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主张，并且企图胁迫或者恐吓公共或者公众或者是政府，通过纵火这个行为，但它目的是为了造成恐慌或者是扰乱社会秩序。如果是跟恐怖行为有关的话，那么就上升到这个恐怖行为的这个罪名，那它最高的刑法就可能是终身监禁了。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哈，就是说，像这种纵火呢是非常恶劣的哈。如果是比方说涂鸦的形式，我们最近也看到有一些涂鸦在一些公共区域出现。
对，如果涂鸦的话，这时候呢，我们也要判断它通过涂鸦这种形式是否是造成了公共的恐慌或者扰乱社会秩序。比如说一个大家都非常让民众引起这个恐慌的害怕的一个标识来威胁公众或者政府来进行这个扰乱社会秩序，那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可能会被判断为他是在实施恐怖行为，从而面临一个终身监禁。
如果就是从简要的从这个纵火罪和这个恐怖活动进行对比的话， 他们有哪些，比方说从动机啊，比方说影响啊，这些可能面临的惩罚方面，您如果给我们简要做对比的话，您会做怎么做什么样的对比呢？
嗯，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在动机方面，纵火罪呢是为了破坏财产、报复或者寻求刺激。而恐怖行为呢，它的动机呢是在政治、宗教或者扩张某种意识形态啊，这在动机。第二，在社会影响，纵火罪呢可能更多是对于某个个人的安全或者财产的安全而进行报复，而恐怖行为它的目的不仅是个人，它是为了引发公众的恐慌，并且破坏社会的秩序，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对象打击行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可能法律后果。那在纵火罪呢，不同的联邦或者政府呢也有监禁的不同的处罚，但往往呢是在十几年到二十几年不等。而恐怖行为呢，最高的这个法律后果呢，可以到终身监禁。
嗯，非常感谢林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如果稍后有时间呢，给我们介绍更为详细的内容啊。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听友电话。首先接听这位呢，是跟林律师一样等候了我们20多分钟的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谢谢。
哎，早上好，洪先生。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就是从留学生开始到现在都是，租咱们自己同胞的这个房子。
嗯，
就在想，将来如果我做了房东以后，然后像这种，就是私下里去租给别人，会不会存在什么风险？如果别人说，哎，你这，你这个是，没有报税的，或者是没有这个像 RBA 还是什么那个租房的那个，就是那个绑定的那个，叫会不会产生什么后果？
是的，谢谢您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在社区当中可能非常普遍啊，就房东跟租客的这个纠纷。那从房东的角度来给您解释一下。首先您说的很对，棒金呢需要交给 RTA 这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gency 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政府 Authority 这样部门，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当然在有些州呢是由 Fair Trading 来管辖。那如果RTA 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在房东交到收到这个租金的棒金的时候，应当立即转交给第三方部门的这个平台作为第三方的监管，而不是自己拿作为 cash bond 就是，哎，我拿过来我可以自己花掉了，然后到了几个月他要退租的时候再把钱匀拿出来还给他，这不被允许的，一定要放到第三方专门为了这个租客这个房子所提供的一个账户来管理这个资金，得到双方都同意的时候才能进行一个释放的功能。所以如果房东这个没有做到的话，第一方面他就违反了这个租赁法。所以您说的提及的非常对，第一方面就是要把相关的这个棒金交到 RTA 或者相关其他的部门，政府部门。第二就是要签订这个租赁协议。那有些我们自己分租的房子呢，租赁协议往往可能是手写或者自己在网上找个版本，但其实在 RTA 或者在其他的州的租赁管理部门，它是提供了专门的这个模板的。以昆士兰州为例的话，就是 Form 18，那 Form 18当中18表格当中就有明确的这个标准的房东租客的租赁条款，也有房东应当给租客提供，租客应当给房东提供的一些个人信息，以及双方应当约定，比如说电水网谁来承担，租金多少，棒金多少，租赁时期哪时候到哪时候，都会在这个协议模板当中有约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还有这个房东保险以及对房子的损坏，如果是私下分租的话，在房东保险跟这个损坏在追究租客方面，可能也很难有相关的这个保障。所以我想无论是在棒金的法律规定，还是在双方的权利协议方面的约定，还是在房屋本身的风险保护，都建议以这个法律约定法律要求的方式进行这个相关的法律关系的这个形成，从而尽可能的避免这个分租当中不进入协议，或者自己房东拿着 钢筋不上交的这个行为，或者是为了这个降低成本而不买保险的行为，这些可能三个主要的方面供您参考，黄先生。
嗯
嗯，那它产生的可能的后果，比如说，或者是，假如以前它是就是朋友私下分租，然后现在，什么反目成仇吧，然后说，哎，你这个只是私下租给我的，没有签合同，不正规，我现在要举报你。那作为房东来说，我该怎么亡羊补牢呢？或者说做一什么补救措施呢？或者说可能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呢？
嗯。也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民事关系，就是我们作为房东，假设没有做好这些合规的事情，我们跟租客产生了多少纠纷，或者给租客产生了多少的这个损失，民事关系方面我们可能有赔偿要赔偿，没有赔偿的话告诉他，哎，这个事情没有给你造成损失，你可以去主张这个救济，但是我没有给你造成直接的损失，这是民事赔偿方面。第二点，因为我们的不合规可能要受到一些可能的罚款，那就看政府部门如何去调查这件事情。那违反比如说这个租赁管理法的话，在不同的细节方面它有不同的 unit， 它会计算每个 unit 大概是多少钱，然后乘以我们的行为触犯了多少个 unit， 然后给我们可能会带来一些罚款，从而让我们警戒我们在下次要进行合规的这个处理。所以在这两方面，一个行政可能会有行政处罚，一个可能会带来民事关系赔偿，这两方面。
嗯，这些行政处罚的常见的违反的一些行为都包括哪些呢？嗯，比如说没有签合同，或者是
没有签合同，然后没有签合同，然后没有把钢筋交上去，然后比如说烟雾报警系统都要安装，都要检查，没有安装，没有检查。比如说在昆山州约定一年只能涨一次租金，我就一年涨了好多次租金之类的，就是对相关的租赁管理法里面的约定。
嗯，
谢谢洪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向我们现场的嘉宾林慧敏女士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魏先生，魏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你先讲。
你好，我想有一个关于那个建筑方面的事情请教律师一下。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在2015年吧。就有和那个建筑商签了一个合同，一个建筑许可上规定，2018年的6月份必须完成这个工程，但是后来没有完成，到2019年10月份，那个 RBS 呢签发了那个就是 Certificate of Final Inspection。然后呢，他签发了这个证书呢，没有给我们，他就给了那个 council 那里。council 收到这个 certificate 以后呢，就给我来一个通知，说要因为他们收到了这个证书，我的建筑面积增加了，需要增加 council rates。后来呢，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呢，我就和 council 联系，我说我这里的房子现在还不能居住。那么后来康寿就派了专门的人来这里进行检查和评估，也拍了一些照证明呢这里是不能居住的，他就打了一个报告给州政府的主管部门，就是看了大概是应该是康寿给他们的报告里面的证据啊等等，就是有后来就是就州政府有一个确认的文件，就是证明，就是也认可council 的结论，就是这里不能居住，而且写清楚扩建部分还要进行工作，不适合居住，这样就是他们就两个就 council 和州政府的两个文件都明确这么规定了，这样呢就是把。原来准备要增加的那个 council rates 呢就取消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RBS 签发的这个证书，他说实际上是在2019年10月份，council 跟和州政府的批文是在二零 2020年的十月份，哦不是，2008年8月份，就是相隔了10个月。那么现在的问题说，这两个文件啊，就是一个是 RBS 签发的 certificate 和市政府和州政府的两个文件，这个结论是矛盾的。那么现在哪个文件是有法律效益的？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您。那您拿到市政府跟州政府的文件之后，有跟 RBH 沟通说他们的文件为什么会有矛盾？他们有怎么回复您吗？
不是，现在这两个文件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告诉你啊，因为我这个案子现在已经进入了到那个法庭已经进行了3年了，但是我在法庭上那个就是 member 就是 Beacon member 他在走下台和我商量的时候啊，我把这个文件都给他看了，他讲不出到底什么样。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什么呢？我们council这个文件和州政府的这个两个文件下面有个小字，都说什么呢？都说如果对，这是发给我的嘛，因为我开始对他们要增加council rates有异议嘛。
嗯，
像上面写了，一个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对这两个文件那分开的啊，一个是对。市政府，一个是和州政府的主管部门这个结论有不同看法的话，可以在30天内去上诉到 VCAM。 那么问题很奇怪的是呢，因为我这个案子不是是整个一个建筑工程的案子呢，在那个上在 VCAM 已经进行了3年了，他最后呢他啊，也不说是最后了，他在就是最的这个听证上啊说啊，VCAM 我们一个主要的诉求要叫 VCAM 表态，我们这两个文件到底哪个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是市和州政府的文件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什么呢？他从这个州政府签发的这个文件开始，就把原来要增加的 council rates 都取消了，而且之后的1年2年，我去问我们的 council， 他们说，
由于时间关系，魏先生，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要叫那个律师啊，这两个文件矛盾的文件哪个有法律效力？
嗯，谢谢您的问题。您这个案件在法庭已经3年了，我相信除了这些文件之外，还有其他蛮多文件。我可能确实无法在电话当中直接答复您这个问题。就像您说，里面可能还有小字，还有别的一些条件，我可能需要全方面的看过才能答复您这个问题，魏先生。这问题属于比较具体、深入的一个法律问题了。
对呀，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了。
嗯，
哦，那么我现在再问一个也简单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了我这个事情在这个。Building permit 在2018年6月份到期了，但是在这个到期之后啊，包括这个签署这个 RBS 的这个 certificate， 到现在为止，这么长的年代里面，他没有申请过那个building permit 的延续。那么在这段时间完成的那个建筑工程，
合不合法？
按照法律规定是非法的。那么他实际完成的结果是不是法律上可以同样的认可？
对，谢谢您这个问题。那他可以去申请，先申请去补办，如果申请补办也通过不了的话，那他不应该继续他的建筑行为，或者他应该去重新救济到他的建筑行为，而不是像您说的在没有 permit 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去向您交付这样的建筑成果。
不是，这个建筑成果实际仍然可以认可的，还是不可以认可，在没有 without 这个 building permit 的情况下。
所以他第一步应该先去补办，看他是否能补办下来给到您。
他不参与，没有补办啊，他自己也知道这是违法的，这实际上是 RBS 的事情，是不是啊？
但是是有申请行为，申请行为他站，我相信在合同当中应当是约定由他来做。
不是，你听我讲，不是申请行为，你听我讲，我看到法律上是这么写的，因为我们和那个 RBS 联系过了，就是他在这个 building permit 到期之前的一个月。 这个 RBS 应该通知 Builder 和我本人的提醒我们要到期了，你应该去申请延长。第一，他没有通知我；第二，实际上他这个规定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在到期之前一个月，如果已经开始了最后检查了，那么就不需要申请；如果没有开始最后检查，就必须要申请。但是他们都没有申请，看来这个问题啊，应该是 RBS 的问题。他在提前一个月到期之前，他亦有责任要向我们。
哎，魏先生，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得不打断您了哈。林律师，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比较复杂？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呢？
这个一个是涉及到6年前的案子，一个已经打官司了3年，一个是您刚才提及到涉及到 RBA 他自己的责任，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条款，他是否是他的责任需要通知到您，这些要为您真的要做具体深入的分析。
非常谢谢林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律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